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驳斥了一些人的认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而因此失去道德威权。他说美国正在提供的是乌克兰所需要的东西，以便在面对俄罗斯猛攻的时候得以自卫。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政治评论节目会晤新闻界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道德权威并不是来自于成为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署国。沙利文所指的是由100多个国家签署的集束弹药公约，该公约禁止使用、生产、转让和储存集束弹药。不过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都不是这项国际公约的签署国，但大多数北约成员国都是。沙利文说，在这场冲突中，我们的道德权威和乌克兰的道德权威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亦就是我们正在支持一个遭受麒麟国野蛮攻击的国家。导弹和炸药好像雨点般地落在乌克兰的城市，并杀死平民，摧毁学校、教堂和医院。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而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让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土，保护自己的平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这里回应这种的挑战。拜登政府因为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而面临党内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些民主党议员反对这一举措，理由是这种地对地弹头可以将小型弹药或者炸弹分散到广阔的区域，一些哑弹在战斗结束之后可能还会爆炸，有时会伤害或者杀害无辜平民。拜登之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亚采访的时候曾经说，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他最终仍然决定提供这些有争议的武器，因为这个对乌克兰赢得反攻俄罗斯的胜利是必要的。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说，中共近来计划限制晶片行业两种关键金属的出口，只会适得其反，因为这个会令到更多的国家寻求降低对华贸易的依赖。下面请听报道。针对中共近来宣布将限制镓、铜、锗及其他化合物等出口，沙利文在星期日接受 CBS 面对全国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对华采取的出口限制是明确和透明的，而北京的这一举动将是一个反伤自己的举动。他说，我相信这个会加强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降低风险的决心，找到减少对华依赖的途径，并提高其自身供应链的弹性。沙利文在访谈中强调说，美国不寻求结束和中国的贸易，美国要做的是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进行小区域限制，并在该区域周围设置高的围栏。这个就是美国会继续做的，当然北京亦将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决定。在这个月初，中共宣布从8月1号起对镓、铜、锗以及其他化合物实施出口管制，这个是中美之间科技战的最新一幕。在中共宣布出口限制之前，美国已经联合盟友对中国出口先进晶片的制造技术进行限制，以压制中共的军事发展，包括中共在南中国海地区咄咄逼人的挑衅，以及对台湾日益加大的军事威胁，都不断引发美国和盟友的关注。而对于美中之间的冲突和沟通，沙利文在星期日的采访中还提到了拜登和习近平的会晤。他说，美中之间是一个庞大、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关系，必须谨慎管理，而且只有从最高层才能够真正的有效完成。因此，我确实预计两位领导人会在某个时候进行会谈。对于美国民众来讲， 当前的大选选战似乎已经成为关乎美国社会走向的一场决战。对民主党人来讲，他们正在反对极右翼社会议程被端上台面。而大部分共和党人则认为，如果民主党的右翼议程不停止，将会摧毁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下面请听报道。据《华尔街日报》星期六的报道指出，白宫的下一场总统选举已经变成了关乎生死存亡的一场选举。双方选民不单止担心失去政治影响力，还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居住在费城郊外的销售主管兼退伍军人共和党选民杰森·斯图尔特话俾《华尔街日报》听，在过去四五十年来，民主党和自由派侵入了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正处于保守派的绝境时刻，我正在候选人中寻求能够在多个战线上进行斗争的人。好多共和党选民和政策领导人说，美国社会、政府、媒体、荷里活、学术界和大企业已经被有关种族、性别和其他社会问题的自由主义思想所腐蚀。另一方面，民主党人则认为，保守派利用其在红州的政治权力，以及建立最高法院多数派大法官来翻转了堕胎权，并担心可能颠覆几十年来左派推进的少数群体平等权利。一名共和党人、芝加哥公共安全工作人员朱莉·杜根认为，由于社会变革太快，保守价值观和传统性别角色受到攻击，这个就好像半个国家都失去了理智，啲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性别是什么。他说，如果共和党再次失败，这个将是我们社会的垮台。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7月7号在北京举行会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说，应该施压给中共采取实质性行动减排。下面请听报道。全球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代表克里和解振华星期一到星期三在北京举行会谈，预计将重点讨论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排放的减排措施，以及 COP28 的筹备工作。克里说，在 COP28 全球气候谈判在迪拜开始前的四个月，美中两国取得实质进展是至关重要的。COP28 指的是将在11月份在迪拜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克里仲敦促中国和美国合作减少甲烷排放，并降低燃煤发电对气候的影响。解振华说，两位气候特使可以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在克里访华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先后访问中国，旨在缓和两国日益恶化的关系。沙利文星期日说，应该施压给中共在减少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实质性行动。沙利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节目的采访中谈到中国的时候说，不要让北京以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为掩盖，逃避责任。根据巴黎气候协定，中共的责任是在规定的时间框架内采取重大实质性排放行动。沙利文说，我相信世界应该加紧努力，确实向北京施压，令他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减排。克里7月13号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讲到了他的访华目标。他说，我们现在想要实现的目标，实际上是在不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建立某种稳定关系。自从佩洛西去年访问台湾之后，中共不单止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环绕台湾的军事演习，还宣布停止和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有对话。直到去年11月两国在埃及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才恢复了非正式气候谈判。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6号话，渴望同中国合作应对债务同其他全球挑战。他又话，而家取消美国对华关税仲为时过早。台湾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对本台话，美中共同合作是指对贫穷国家的债务重整问题。另外，美国不会想同中国推动经济合作。下面请听报道。20国集团 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即将在17号和18号在印度召开会议。耶伦在16号说，尽管美国应该寻找进一步缓和和北京紧张关系的途径，但现在取消美国对华关税仲为时过早。对此，吴家龙对本台说，从耶伦的这番话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共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松动。他说，虽然是要保持对话缓和紧张，那他有进一步解释，当初的关税是因为应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亦就是说，因为中共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所以美国要处罚。反过来说，如果中共遵守规则，美国就会给予奖励，这个是规则，要让规则明确一下，必须有些作为。如果大家都可以闯红灯，那还设什么红绿灯呢？吴家龙认为，耶伦只是将这一点讲明白，双方缓和紧张关系并不等于原来的立场原则就会放弃。另外，耶伦讲到渴望同中共合作应对债务同其他全球挑战。吴家龙解释话，耶伦所讲的美中共同合作是指对贫穷国家的债务重整问题。因为中共对好多贫穷国家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下提供了好多借贷，这些借贷所从事的项目缺乏足够的经济效益，所以没有能力来偿还这些债务。国际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打算来推动国际债务重整计划。吴家龙进一步讲到，但是中共所期待的不是债务减免，而是债务延期。耶伦要讲的是债务重整过程中所有债务的信息要透明，让大家了解整个债务的范围有几大，然后所有债权国一起来分担债务减免，来帮助国际或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新的借贷，大家来分摊。现在美国还有国际金融机构都在探讨怎样解决这个国际债务的危机，因为这个背后可能又牵涉到国际大型银行。如果银行的坏账太多，会掀起全球性的银行危机或者金融危机，所以美国是需要找中方来好好谈判。所以搞了半日，美国所讲的经济合作是要中共接受国际债务重整计划里面的债务减免，那中方可能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思路来走，所以这里面还有谈判和僵持的余地。吴家龙认为，目前看起来中国经济已经失去反弹的力度，第二季已经看到通货紧缩的早期信号是在度下滑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会想和中国推动经济合作，比如关税的部分技术禁运的部分，目前看不出这些项目美国有一丝想取消或者放松的计划。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